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2号，公元2016年7月6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在印南哲蚌寺度过81周岁华诞；藏人行政中央为达赖喇嘛81岁诞辰举行官方庆典；尼泊尔当局限制境内藏人庆祝达赖喇嘛诞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南哲蚌寺中度过了81周岁华诞，而境内外藏人与原藏者们也透过各种方式向尊者送上了生日祝福。今天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1周岁华诞，藏传佛教格鲁传承甘丹法作为首的僧众与印南堆格林藏人社区民众共同为尊者举行了长寿祈愿法会。达赖喇嘛尊者在祈愿法会结束后向僧俗民众们表达了感谢。尊者说，在太平盛世念经消灾或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似乎只是在延续古老习俗走形式，但是当下的祈愿法会因西藏处在危机之中，祈请方的发心又如此强大虔诚，今天又是由甘丹法座来任祈愿仪轨的金刚上师，各方将期望寄托在我身上，一定会产生正义的能量。达赖喇嘛尊者还安慰所有信众说，有200年前的神谕似乎显示我有113岁的寿命，而在流亡印度初期自己的梦境也有类似的预兆，但真的活到113岁还需要许多的因素，估计过百应该有希望，集合了因缘那么也有可能活到113岁，不少医生也认为我会长寿，加上你们潜心的祈祷一定会产生正义的力量，我很高兴。在宗教信仰上，我们师徒之间的亲近关系至关重要，大家一定要予以谨慎关注。在境内，藏人们使用微博等社交媒体隐晦地向尊者的华诞表达了祝福，为避开中共审查，藏人们纷纷贴出观世音唐卡来暗喻达赖喇嘛，并配上至尊健康长寿、上师永驻世间等藏文祝祷词。也有境内网友表示自己会以实践圣尊教导慈悲待人的方式来度过这一特殊的日子。台湾与日本的藏人办事处早已同各地信徒提前展开庆祝活动，包括举办长寿祈愿法会与尊者图片展等。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桑耶林社区，藏人们也举行了祝寿庆典，印度内务部统一大臣瑞吉珠亲临庆典，表达了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敬意。稍后他在个人的官方脸书上贴出自己与尊者的合照，并写道，他是和平与慈爱的象征，他满腹那烂陀传承智慧，在14世达赖喇嘛尊者81周岁华诞之际，我祝福他能够健康长寿。昨天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数天的比丘戒传授程序，期间共有来自各大寺院的333位僧侣在尊者处受戒，尊者并出席了西藏学生与甘丹寺僧人间举行的佛教观点与现代教育研讨会，并发言给予了鼓励。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今天为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81周岁诞辰举行了官方祝寿庆典，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1周岁化诞，藏人行政中央在达兰萨拉大城经院中举行了官方祝寿活动。藏人行政中央公务人员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以及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共同参加了庆典。代理司政阔拉仓祖南多杰在仪式上宣读了藏人行政中央第15届内阁的特别声明，呼吁全体藏人敬尊达赖喇嘛尊者的言教，加强内部团结，共同保护西藏传统文化及语言文字。内阁在声明中代表藏人行政中央与全体藏人向尊者送上了生日祝福，并指藏人被迫流亡印度之境，达赖喇嘛尊者在公开场合无数次教导藏人民众要加强内部团结，共同争取西藏自由。在近期司政就职典礼上，尊者再次强调了这一点。今天是尊者公历81周岁诞辰日，借此机会，内阁郑重呼吁全体藏人谨记尊者的教导，共同为西藏抗争努力。
大夏给你都救助真的太久了，这是
声明还指出，上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见达赖喇嘛尊者时，就中共治下西藏独特的传统语言文化及藏人人权的状况表达了严重关切，同时赞扬了藏人行政中央秉持的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内阁也再次声明将继续坚持中道立场，推动通过对话来解决西藏问题。内阁亦指出，由个别沦为中共政治工具的藏人以胸天信仰为借口无端诋毁达赖喇嘛尊者，并处心积虑地破坏藏人内部团结，内阁将对此作出回应。特邀嘉宾喜马谢亚邦印藏友好协会会长阿杰辛格曼国提亚在庆典上致辞时也向当地印藏民众发出呼吁，敦促大家要遵循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并努力将达兰萨拉改造成一个宗教文化圣地。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伊西平佐在宣读议会声明时阐释了达赖喇嘛尊者在提升人类价值、推动宗教和谐及保护西藏传统文化等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达兰萨拉及附近县市多家印度非官方机构也加入了为尊者祝寿的行列，由团体向与会的民众赠送甜点，并由私人医院向民众提供无偿体检。前来为尊者祝寿的流亡藏人们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分享了各自的感受。有年长的藏人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比起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些什么，更好的庆祝方式是每个人都遵循他所给予的教导。一名年轻的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说，自己将继续尽职尽责的工作，以这种方式来感激尊者、祝福尊者。也有藏人在祈祷尊者永驻世间的同时表示，会遵照尊者的呼吁，尽全力维护和发扬西藏语言文字，并将此视作献给尊者的最好礼物。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全球各地的流亡藏人今天均在各自所在地 以多种形式庆祝达赖喇嘛尊者公历81周岁诞辰。唯有尼泊尔的藏人与西藏境内一般被禁止举行祝寿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今天7月6号上午，尼泊尔境内藏人民众准备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1岁诞辰，遭到尼泊尔政府的限制，当局要求藏人民众必须取消庆祝活动。尼泊尔西藏青年会分会会长巴桑琼达在接受文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尼泊尔境内上千民众今天上午聚集在当地一所名叫宋赞的藏人学校中，准备庆祝达赖喇嘛尊者81岁诞辰，但警察首先将大佛塔区域藏人社区主管格桑顿珠从家中带走，并要求他下令让民众取消庆祝仪式。由多部现场视频与照片显示，大批尼泊尔警察包围在松赞藏人学校周围，限制民众进出。截至今天印度时间下午5点，拘捕的社区主管格桑顿珠仍未获释。迫于中共政府的压力，近年来尼泊尔政府全面严控流亡藏人的行动，在西藏各大佛教节日及政治纪念日前后，均会派遣大批武装军警监控藏人民众。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
后来当时气氛啊，就2013年的时候，当时就出现定期审议中国的时候呢，那个日内瓦一个非政府组织要求他去观察对中国政府的审议，把他在北京机场被截下来了，然后就失踪了，然后5个月就死在看守所，这位是确定好。那还有几个重要的，就是这几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南方街头运动，一个就是新公民运动。它这个其实是在承继1989年学生运动的一个重要遗产，就是南方街头运动，它就是需要，就像89年那个学生运动提出来要让中国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公布财产，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公布财产，谁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也没选上去的，你得公布财产，所以南方街头运动就在做这个事。那那个新公民运动，他们实际上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一个移民工，但这些移民工的小孩呢，是上就因为不能在家里，没人看着他们，他们父母都出去了，他们的父母就是带小孩都带在身边，但是他不能上本地的学校的，因为这本地学校只给户口的人上，所以他就没办法。所以许志勇当时他们也帮着把那个农民工学校，这样就是政府就把那些学校都关闭，他们就去那个教育中去抗议。既然你政府不管这些小孩的教育，我们来做这些教育，你还给学校给关了啊？所以这就是当时，你看这一批全都在监狱啊，这个都是这两次运动，现在几位都是在监狱，包括郭飞雄、唐金勇，这都是这两次运动的主要的一些活动人士。
以上收听到的是邵江博士在台湾图友会讲座上的发言。一位中国人看图博运动的未来，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加西德勒。